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殿院里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里都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诚把我耗尽的话。犹太人便问他说，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三天之内就会重建起它来吗？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曾说过的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庆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众人，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认识在人的心里有什么。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因为工作跟生活的关系，不少朋友嘛啊，就是，然后很多人都最近会各地来往啊，到我们堂区参加弥撒怎么样的啊？那前几期组织听到一个评语，就是说我们堂区怎么讲啊，不够活泼啊，不够活泼。我说大概是我造成的吧，啊。哈哈，不，我是从好的方面解释了。我说，因为我们这边的人都会比较认真听天主圣言，我希望是真的了啊，是吧？嗯，当然各堂区因着教友的成分，因着神父服务成分有它的特色嘛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三篇，包含达成有的话四篇读经啊。第一个有十句话，我们平常讲十诫了，它其实正常是十句话，按照圣经的原文啊，天主讲的十句话。然后呢，我们就答唱有嘛，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啊。然后在读经二呢，谈的是神迹跟智慧。那智慧当然跟言语有关嘛，那神迹就跟福音很有关系，对不对？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相信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很多人看见耶稣的神迹就相信了耶稣。好，福音是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若望把它摆到很前面啊。我们在马尔谷年乙年嘛，因为马尔谷版本比较小，比较少，内容比较少，所以除了前两个主日，我们跟甲年跟丙年一样，我们先听了这个耶稣受试探，然后是三个主日，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越来越靠近逾越节，里面就会读在福音当中那些好像把耶稣推向死亡的那些故事。那么在马尔谷呢，特别都是读若望福音。那读经一呢，希望刚才的夸耀对各位身上产生效果，对不对啊？我们圣经熟，对不对？好，我们第一个主日读的是诺厄的故事，还记得吗？ 落恶方舟，所以天主呢跟老百姓重新立了约，有彩虹，对不对？上个主日呢，亚巴郎献子，对不对？然后呢，天主又给他们立了约，然后说你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福源嘛。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十句话，是写在石板上，在西乃山上的约。如果我们先讲下个主日的话，我们做编年记，就发现犹太人毁了约。其实整个历史是人不断的毁约，天主重新立约，人不断的毁约，造成人的真正的毁灭。那这个约写在石板上，写在书上，盟约你把它懂成法律也没什么关系，那你一旦变成了文字就有漏洞可以钻。我们共同的生命经验啊，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一旦形成文字就可以钻，所以怎么办呢？在下个主日，第五主日，你听见了，天主要把他的法律写在心上，写在人的心上，耶利米亚的预言。那今天的福音的结尾，耶稣知道我们的心里有什么，大家要问自己了，我们的心里到底有什么？到底有什么？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求智慧。我们今天常会说，你看社会新闻，看我们个人生命，啊，别那么傻了，对不对？开会的时候最好不要发言，谁发言谁提个意见很好，你做，对不对？都知道公务员呢，我最近看了个新闻说啊，就是明明很简单的事情，那个新进的公务员总觉得那些老经验怎么就不会做那么慢呢？说你新进的人傻，你要忙到下班然后就回家了。好，这是我们都明白的现实生活的状态，我们称这个为聪明，不是吗？这很清楚，这是一般人的，就不是我们真正讲的。所以耶稣的生命在保禄的反省里面怎么样？犹太人要求神迹是大能的记号，天主在耶稣身上给我们的是十字架，是最软弱的。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天主给我们的是在人眼中所看来最愚蠢的。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哈，反过来就是信仰生活，很简单的，不是吗？所以我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每个人要问自己的。上主的话，当这个福音的结尾说耶稣死后复活，门徒们就想起这个现在清洁圣殿所发生的事。好，那么作者就说了，说他们就相信了圣经跟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就等同圣经了，就等同了天主，本来是我们习惯的天主圣言。十句话，十句话是盟约。什么是盟约？我们讲非常多次的盟约，就是在古代里面就是成为家庭。我们华人有嘛，结拜嘛，对不对？拜把的不是吗？那么我们也怎么样，我们有这个认干亲家，不是吗？干爹干妈的，或者干儿子干女儿的，那什么就是把他纳入一家人。盟约本来是的，说天主跟老百姓一直立盟约，一直立约，一直立约，然后现在就天主把我们接纳了，成了他的子女，我们就因此成了兄弟姐妹。所以十句话，或者我们平常所讲的十诫很简单，前面三句话是我们对天上的父所应该表达的回报也好，作为也好，关系也好。那后面七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共同为兄弟姐妹该怎么样生活的。我觉得当然是圣经的话我们觉得好像很复杂，变成诫命，其实 你要讲成我们中国的话，我觉得就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可以，不是吗？如果我们真正的活出我们中国的五伦，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也说，你要这么过，你傻，是吗？我们不能否认有很多人会用这一些机会，因为他一旦写成了文字，就有漏洞，就有人可以钻，就有人可以为自己的好处去解释。我们今天说了，上次我跟各位提过了嘛，对不对？过马路看红绿灯吗？不看，也没有警察，很荒谬，对不对？我想想看，我们多少人是这么生活的？这本来成为基督徒守天主的话，这今天达成我唱的吗？上主的法律能畅快人心，上主的法律能教导我们怎么样行路。我们用自己解释，为自己的利益解释，我们不把天主的话放在心里，我们什么事都发生的。你单单看我们这个最心痛的堕胎的问题，每年多少人呢？说上百万是吗？全世界不知道了啊。医学会解释啊，那个胚胎不是人，他们去定义什么时候开始是个人。我觉得我们看一般的生活好了，不要谈这一个太高超的什么科技，也不要太谈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就谈一般的生命就好了嘛。正常的情况之下啊，如果一对夫妻，妻子发现她怀孕了，什么反应？开心啊。那开什么心呢？不是个细胞而已吗？不，我们的开心就本，我们相信的是个人。不然为什么怎么样？马上办什么性别趴，不是吗？猜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不相信他是人的吗？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就我们天主教的道理，就把天主的话放在心里，如果我不放在心里，跟着人间的随便的解释，就随便就拉跑了。这是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不把天主的话放在心里，或者不努力。我们的确，我们如果只停在这一个星期天，或者每天一点点的时间祈祷读经的话，我们很难在心里面真正的拥有天主的话，我们很容易用我们整个生活都帮我们拉离天主的。现在话太多了，随便可以读到什么某某某在脸书上发言了，贴文了，是吧？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的。可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我们讲那个中心思想，不是脑，是心。天主把那个话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犹太人因为他们开始去解释天主的法律，他们也曾经发明一条法律啊，其实是蛮实用的，本来还不是出于恶意。他们说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要真正的每一个人从家里面把这个牺牲跟祭物牛羊牲畜带着来，住在附近还好吗？住远怎么办呢？他们开始怎么样？可以在圣殿的供给这些要献给天主的牺牲，要被宰杀的，他们可以在当地买就好了。他们要缴纳殿税，在圣殿里面换那个特别规定的钱就好了。那他们哪来的这个钱呢？当然在他们的家乡里面本来也有牛羊的，他们在家乡把它卖掉了，带着钱好旅行嘛。本来是非常实用的，所以不是说法律不能够写成文字，它是要让人可以在生活里面做些调整。但是一旦成了文字，一旦成了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机制，就有那些一般的我们讲的聪明人设法套取利益嘛。 这是耶稣今天批评的。我们其实不要惊讶，到了中世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到了圣方济的时代，方济他爸爸是商人，被人看不起的，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因为买卖在中世纪还被认为不正义。我们今天做生意很正常的啊，将本求利，对不对？很正常的。我以前是以物易物的社会里面，从东西换东西到用金钱换东西，非常长的过程。在一开始为什么大家那么慢？因为教会当时影响力很强，教会就认为这是不对的。你买进的时候花了少数的钱，你卖出的时候得到比较多的钱，不公道。以前的确是这个伦理的，我们当然知道过去没有我们今天什么成本会计这些思想，那从圣方济的时代还是如此，何况是1200多年前的耶稣的时代，不是吗？这是耶稣所讲的啊，并不是那个本身的制度他反对，而是在那个法律定好以后，人们所做的事情呢，人们眼中人们心中所想的首先不是恭敬天主，而是我如何获利，这是问题。那耶稣现在要把这个事情拨乱反正，他当然是直接的挑战当时的权威，全部的。所以现在呢，若望福音很特别的把这个故事放在福音的一开始，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知道别的福音马窦马尔跟路加把这一个清洁圣殿的故事放在最后面，就是比较是直接的靠近耶稣死亡的故事了。那这个是让我们看见若望的描写是耶稣从一出生的开始，就他整个的生命就直指人心，同时因为他直指人心，就把他推向了死亡。那保禄在这个事件都结束之后，他发现这是天主的智慧，这的确是天主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把福音生活出来，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传福音，把我们信仰跟人分享，我们特别在试巡期准备慕道者，让他们去走向领受新的生命这个时刻，走向这个逾越奥迹，走这个过程。那我们全体信仰也一起跟着大家走，每年一次试巡期重新更新我们自己，就是更新这个，回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保有天主的话，按着天主的话生活。实际行动在我们今天的祈祷经就讲了，很简单，一开始就我们在试训期的主题祈祷斋戒施舍。那这个祈祷斋戒跟施舍也很容易变成做面子，回到内心。我们从试训期的圣辉礼星期三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回到我们的心里面保有天主的话，让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断地对我们发言，让我们的内心不断地听天主的话，因为这个话它打开我们的明智，让我们比一般世俗人的聪明更聪明，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让我们发现在一般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强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更强大，就在我们的愿意跟随耶稣的软弱当中，我们成为强大的。福音只能这样子，福音不是靠说服人的，福音是靠感染的。我们的信仰是靠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这么活，像耶稣一样这么活。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从心里面可以活出我们的信仰生命。